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昨天我们第一章差一点点没有讲完，所以我先补充一下啊。第十八节，第一章十八节，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。这里的预言我们需要明白，在它的原文叫做 prophecy。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必须回到原文，所以我们讲的读经的方法。那么当然我们的原文是不够资格的哈，但是我最近发现一本书啊，是很好的，一本新约圣经的原文编号新约全书。这里呢，这一本书是有几个特点，它是把中文、英文跟希伯来文，就是希腊文的注解都放在一起，它用的是 Strong's Concordance 编号，所以我们读到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英文会用啊，这个 Concordance， 假如你读到一个字，某一个字，它下面有些英文有编号，串珠编号的这个你就可以看见它下面给你一个号码，你就可以去查 Strong's Concordance 它里面的意思。那这个呢，它就把中文的字都编了号，而且英文都在这里。今天早晨我看见有一些书是很不错，有一本圣经呢新出来的，是中文的圣经和合本的，加上英文的 NIV 啊，好像我想很多年轻人都买了这一本，可以两边看，这个一样的意思，不过这只有新约啊，旧约还没有出来。那么这里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字呢？他说这个预言4395啊，他的号码有个号码，这里的预言有个号码。假如我今天把 Strong's Concordance 带来，我就可以打开来看啊，来研究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。那当然我以前研究过了，所以现在讲给你们听啊。这个预言两个字呢，在他希腊文的字义里面有两种意思，一个是叫做做，一个叫做先知。所谓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先知的恩赐，什么叫先知呢？先知就是中国人说先知先觉了，就是说神的旨意他先明白。什么叫先知呢？先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口气 mouthpiece， 意思就是神用它来做一个嘴。怎么样做嘴呢？神要说什么话就经过他发表出来。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经过的人完全没有感觉，所以驴子也能做先知啊，在旧约里面巴兰遇见一个驴子，他为神说话拦阻先知的狂妄，驴子本身没有感觉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可能这个先知说话的时候，因为神常常在他心里面做工，神的灵在里面运行，以致他所说的话代表神的心意，所以先知有两种情形。那么这里讲的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相信很可能是在聚会中间，或者是保罗私下可能有这样一个场合，曾经为着提摩太祷告的时候，神的预言临到保罗，而保罗说完以后了解这个话是给提摩太的。所以这样的情形，这个预言它的价值就不光是那个侍奉主人的劝勉，做先知的功用是劝勉神的儿女，但是他所说的话如果从神那里来，有神的印证，是出于圣灵的膏油，他那个预言的功用就变成一个直接的命令。所以我相信这里的情形乃是说了一种情形，当保罗为他按手为提摩太祷告的时候，神的灵启示他，对他说了什么话。那我相信现在再回过头来，保罗也明白那些话是什么，就是嘱咐他留在以弗所，要防止将要发生的一些错误的教训。所以他说将这命令交托给你，叫你因此，这个因此什么？因着预言。你晓得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，我们头脑里面很多的思想常常各方面进来，有时候我们自己盘算的时候，我们会想，如果我这样强这样的好像当面的抵挡，是不是缺少了慈爱啊？我们会有这样想法。但不，这个预言明明的说到要抵挡那些背弃神的道理，不是一种烂好人啊。所以这里叫他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，常着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这一句话19节的翻译应该是跟着前面的，后面一半有人丢弃良心，那么中文英文就不同了，因为中文没有这个中文良心出现两次，可是英文呢实际上只出现一次，讲的 which 啊，所以这个我加你们一读英文就明白了。 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这个船破坏了，原文是沉船，船一破在海里当然沉下去，所以 shipwreck 啊。这里说良心破坏、良心丢弃的时候，他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够达到目的地，沉船。这里我们昨天提到徐米乃和亚历山大这两个人，可能就是在以弗所提倡那些错误教训的人。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也曾经把一个人交给撒旦，那个人犯淫乱的。所以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使他们受责罚。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让撒旦作为责罚的工具，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灵不再保护他，因为神的儿女受神圣灵的保护，当他把他交给撒旦的时候，就拆除了一切的保护，让撒旦可以自由地攻击他们。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事情。有些人经过这样的危险，他警觉到他失去神的同在而悔改，有些人就因为这样子的被撒旦攻击，而他落在非常悲惨的命运里面。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榜样，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榜样。刚才我们讲哥林多前书那一个弟兄，当保罗指着他把他交给撒旦的时候，他反而悔改了，很好，教会就接纳他。但是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有一些人，当他失去神的灵的保护的时候，像扫罗，神的灵离开他，扫罗还不知道，也许扫罗知道但是不愿意承认，所以他后来去交鬼，去寻访那个女巫，以后他遇见非常悲惨的死亡。所以这些事情就让我们明白，交给撒旦不是一种说法而已，不是一种咒诅的口号而已，而是真正的在属灵警戒里面产生一件事情。当我们奉着神的权柄，真是没有办法了，把这个人交给撒旦的时候，你要看他身上发生什么事情，这样你就知道神所给我们侍奉主的人权柄不能够滥用。假如我们实在是对一个人没有办法，正面的教导、正面的劝勉都没有用的时候，保罗就这里给我们榜样，还给我们一个权柄，让他落在撒旦的手中，好叫他的灵魂得救。那这是第一章所讲的情形。当他们受了责罚以后，也许他们就悔改，不再谤读。谤读谁呢？可能是指的谤读扫罗，不是保罗，或者谤读提摩太。侍奉主的人在这里遭遇的谤读，是从那些背叛不服的灵里面出来的，好像从前神的儿女谤读摩西一样。这里讲些问题太大，我就不提了。第二章这里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另外一个劝勉，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，恳求祷告，代求祝谢。这里的话什么意思呢？讲到提摩太的工作，祷告这一方面的工作。第二节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为一切 君王和在位的应该要祷告恳求代求祝谢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换句话说，这里有一个掌权的系统。怎么讲呢？假如我们问这个问题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那我们就会问了，我们这样祷告有用没有啊？从前我做过一些问题解答，你把它给我黄的包包。讲到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一些圣经的参考图可以用啊，我以前也看见过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后来就在主日学的时候做了一套讲义。这个讲义是什么样做法的呢？就是每一章圣经里面我来找出五个题目。你知道这个做答案不难，难的是问问题啊。你做过老师就知道，这里有没有人做老师的？有没有做老师或者立志要做老师，你就晓得不容易啊。你不能问个太 stupid question 啊，因为他学生 yes and no 就回答了，你就没话讲了，对不对？你的目的是要学生讲话，不是要你讲话，所以你也很会问问题啊。所以我就，但是问问题呢，根据你的答案，难就难在这里了。你要把答案先知道了，然后再反过来问问题。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来找了每一章找五个问题。有一个问题，我就是说，讲到这一章的时候，我就说为什么要为万人恳求祷告啊？好像这样祷告是不切实际啊。一有这样的问题，学生可以想了。这样祷告实不实际，到底有没有确实的把握啊？其实他不知道我要讲的话呢，他还没找到答案了、啊、那他们的答案就在想是实际或者不实际，为什么实际，为什么不实际。不实际人，实际人就说这里圣经教导我们嘛，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那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神的旨意不错，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， 而且神向来是祝福的神。你看见以色列人最早的时候，神要叫以色列人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对不对？对亚伯拉罕的命令跟他的应许就是这样，为你祝福的我要为他祝福啊！而且亚伯拉罕要把福带给所有的万人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使命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说为万人这些祷告是不实际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在我们祷告聚会里面，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伏在那里祷告，主啊，我要为了万人祷告，你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吧，祷告来祷告去好像没有什么果效。你说主啊，中国人有这么多，十几亿人口，已经十四亿了啊，十二亿，二十一都不晓得多少人了啊，怎么为他们祷告祖先，怎么叫他们得救，好像是不实际的事情。那么我们问题在这里了，到底保罗讲的这些事情什么意思？不错，我们应当照着神的命令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对于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你都为他祷告。所以任何人到你面前来的时候，你说这是我曾经祷告的万人中间的一个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当你这样带着负担为人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祝福是真的，你的祷告是真的，你的代求是真的。你如果为了万人祷告，你怎么可以说这个人我不爱他，不喜欢他，这个人长得太难看，我不要传福音给他，不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太高太矮太胖太瘦，没有这种选择。保罗的意思要叫我们心里面爱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，万人就是万人，当然不是一万个人了，所有的人。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明白神的目的，救恩的目的是要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而且神的旨意，你记得在民数记里面，神借着那个大祭司的祷告要祝福以色列百姓，求你用脸光照我们，对不对？你记得那一段啊，民数记第六章里面。所以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祝福的人，成为带给别人祝福的人，从我们心里面有足够的恩典去祝福别人，不要咒诅别人。这是一个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器皿输送神恩典的一个大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必须这个带到重视这个带到的职分，为了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。我见到有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叫做 Shepherd's Family， 他们教会人不多，就是二十几个人在一起生活。但这个家庭有个特点，他们整个教会就这么多人了，他们常常去访问别的教会，他们常常去传福音。为什么？这些人在一起生活啊，凡物公用，所以有些人受不了凡物公用，就不能加入他的教会，没有关系，还有别的教会可以加入。但这个弟兄们很好，他们常常为了别人祷告，他们住的地方有个祷告的房间，好大一个黑板，最大的黑板写满了祷告的事项。你就看见他们为了万人祷告，怎么祷告？为着世界的局势，为着中东的情形，为了中国的情形，为了美国的情形，真正有负担。神用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必须相信神使用我们的祷告。哎，我看见我的名字也在上面，他为我祷告，很高兴，很开心，我是他们祷告对象的一个啊，一万人中的一个，不错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他说特别要为了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，你知道，为着万人祷告，但是更要为君王祷告，为着教会的领袖祷告，为着社会的领袖祷告，为着国家的领袖祷告，为着世界的领袖祷告，不容易。你祷告的时候必须清楚神的旨意，怎么样祷告？因为神重视这个世界的系统，并不是说神赞成这个世界的系统，但是这个权柄的系统好像是全身的血脉一样，权柄的系统好像自来水管一样，权柄的系统好像煤气公司的煤气管一样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当你在那个源头上面抓住的重点，如果你在煤气里面放上毒气，就是毒气；如果你在煤气里面放上笑气，所以烧炭一哈哈的忽然笑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不对？当然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了，塞不塔是个了不得的事情。如果你水里面放的是铁锈，那全部自来水用的人都是铁锈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一定要从源头上面抓住，为着万人祷告，不错，但是也要为着在上君王执政掌权者祷告。中国人不喜欢参与政治的事情，我也不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的那一个智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竞选做各样的公职人员啊，做总统，你知道我也没有资格做总统，那我女儿有资格竞选总统，她是美国生的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负担，或者神托付他这样使命要去做政治人物，但是我们却不可以不对政治的局面关心跟参与。这个参与在基督徒来讲，祷告是个最好的参与。要相信我们的祷告神用得着。君王的心 在神的手中尚且像龙沟里的水可以随意转流转，我们的祷告岂不更能叫神用得着而来改变这个局面吗？今天基督徒的责任是做光做盐，是光是盐，但是我们丢弃了我们的使命，没有好好的在祷告上面负责任。我们的祷告只是为了教会的复兴，我们的祷告只是为了个人的需要，只是为了某某弟兄家庭不和，某某人有找工作的需要，我们的祷告就会充满了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说，常常我们说要为万人祷告的时候留一种形式空洞，不错，也需要有实际的事情祷告，但是我们的心却不可以陷在那些小的事情里面。我很少为自己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一切都 这一切你们所需用一切，神是知道的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就这么一句话。底下说赦免我们的罪，如同因为我们也赦免别人的罪。主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意识祷告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主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如果你没有先祷告为 你的名尊为圣，你的国降临，你不能求日用的饮食。所以你没有为神的国祷告，你不能求神给你工作。你没有为神的旨意祷告，为神的公义祷告，你不能叫神来解决你家庭的问题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。有些时候我们犯规，神还有格外的怜悯，但是神的心，神需要有人为他祷告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的神需要有人为他祷告，求神的旨意能够行作在地上，这是很稀奇一件事情。我们觉得神是万能的，但是神需要我们祷告。同样的情形，在这一切万人神所造的万人背后，神要叫他们得救，神要把祷告的灵赐给我们，神要祝福他们，但是需要我们祷告。今天教会基督徒没有释放这个大的能力，没有看见神做工，所以教会也没有复兴。我们光是为复兴而求复兴是什么意思？叫我们教会人数多了可以坐不下，可以买新堂，这是非常非常低级的祷告，非常非常错误的祷告。我们的动机弄错了。我们为了复兴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必定要来，在有不多的时候他就要来了。你看这个世界的局势，两年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巴比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甚至那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大家都把巴比伦当作美国，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社会，说美国是一个商业的国家，所以我们的心想到巴比伦是想到美国的问题啊。启示录里面说有一天这个大臣要倒为三段，所以我们在想美国要怎么样垮台。但是这一年这几个礼拜一看不对，为什么？伊拉克起来了。伊拉克是什么地方？巴比伦的。而且胡森怎么说的？他说他要恢复尼布甲尼撒的荣耀。哎呦，他还记得尼布甲尼撒嘞。你知道巴比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，不比中国迟，对不对？我们 读小学历史就读过，我们说只有中国 还存的，没有灭国过，其他都灭亡了。那是我们自己讲的，我们给元朝灭掉忘记了，不过九十年就是了。但是巴比伦的荣耀他们要恢复，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的事情，他们有人说哎，周弟兄你看中东会不会打起来啊？我们有人祷告说中东千万不能打呀，死好多人呢。我不晓得中东要不要打起来，如果神的旨意要打，主才能再来，那你怎么叫他不打呢？问题是我们读圣经太马虎了。这里讲他读预言哈，我既然今天题目是要怎么讲读圣经，所以我讲的也不算操作范围。我现在要好好读预言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看我讲到讲这么多次，我从来没有一次讲过预言，因为我预言读的不太通，不太懂，诚实话不太懂。可是现在重新再读，把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东西重新读过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虽然讲好像题外话，其实也是不是题外话，要为一切君王和在位的祷告，叫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当初第一代基督徒使徒的时代里面，他们的确活在罗马政权的手底下，实在是为了那个反对的权势必须在神的面前天天祷告，他们才有平安无事的日子。 七十年，主后七十年，果然耶路撒冷被摧毁，提多将军一下把他打进去，圣殿都拆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在那个时代看得见这些情形，他教导提摩太要为着在上的君王祷告，让神来管理他们，让神来控制他们，让神来使用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原则还是一样，你不要以为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，你晓得吧，我们为了君王祷告不够，为了我们的参议员祷告不够，为了众议员祷告不够，才有今天立法禁止在学校里面祷告这件事情。基督徒已经输了一仗了，1963年开始不可以在公立学校里面祷告，现在打什么仗，现在打仗说是进化论不能够让他这样猖狂，好多基督徒在那里醉生梦死，不晓得这个征战怎么样赢，有些人在那里示威，有些人在那里要求立法，更多的人需要为他们祷告，为着君王的心祷告，为着立法的人祷告。你知道我讲的问题，今天基督徒的良心，当我们读到高中课本的时候，不要说在美国，从前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，哪里有讲到神的创造啊，都是讲到进化来的。等到信主又头一问，哎，到底圣经真的假的，为什么圣经说神的创造，好了，才许多的理由去研究，好不容易把我们思想里面进化论推出去了。人文主义起来以后，代替了以神为中心的这个思想，所以我们讲到哲学去了。你看哪一件事情跟神不发生关系，哪一件事情是独立的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。今天我们说，哎呀，哲学是小学，保罗说是小学嘛，理学嘛，保罗说小学意思，这个很简单的，但是有没有关系，有，推到背后一切思想的征战从这里开始。为什么共产主义这么厉害，因为它是一个思想战，在它是一个实际肉搏战以前先变成思想战，但是基督徒没有祷告，以至于在思想战上面很多的时候失败了，因此进化论进到社会中间，进到学校里面，进到家庭里面。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，因为道德败坏，都有关系的，因为保守的力量被冲散了。但是我们不是去保守的保守的力量，我们是要武装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是要在祷告里面求神的灵在每一个家庭里面管理，叫神的灵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做工，让我们有新的真正的道德标准从神那里来的，不是为了道德而道德，而是为了神在每一个人心里面。所以保罗说，提摩太说，你要祷告，为了万人祷告，恳求祷告，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。这句话这是好的，有点像创世纪，这是好的，保罗说这是好的。 This is good。 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大觉得为了万人祷告是好的，我们觉得万人祷告，为了万人祷告没什么作用，还不如为我太太祷告，为我将来的太太祷告，还是个实际一点。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神喜欢我们这样祷告，神喜欢我们这样祷告。你知道保罗的思想跟世人不太一样，罗马书12章说，他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就可以叫我们知道神的纯全、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在这里保罗说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好的，这是神所悦纳的。当他讲的好的和悦纳两字在一起的时候，马上叫我们讲起罗马书12章啊。这里我在讲读经的窍门是什么，你要会联想圣经，所以你需要把圣经好好的从头到尾读很多遍，速读快读啊，一下读了好多遍，10遍20遍30遍啊，你不要说不可能啊，这是你的目标和盼望。当你圣经读到5遍的时候，如果是普通的头脑，一个人把圣经前后读过5遍以后，他自己变成一个活的 concordance， 应该会把很多的地方引来引去。你知不知道有些圣经串珠圣经哈，他这里告诉你就这几个字哪里哪里出现了，这边是中文串珠圣经哈，这个等到你圣经读过5遍以后，你可以自己连起来。那么这样一来，你读到这里你就想到罗马书12章了，这样你的思想就活了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保罗能这样说，因为保罗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啊。这个他会讲下去，当然我们不必多解释，但是成为你的思路上一部分，而且让你真正的确定知道你所得到的那个认识是真的。他说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。第4节，他愿意为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 刚才我们也讲过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彼得说不愿意一人沉沦，那现在我在引彼得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当你读圣经读到那么多的时候啊，彼得后路不前，你就明白他前后连贯起来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